不知道诸佛都是在某一个点上精进然后成功的，那师父成佛的那个点是什么呢？
救人呐、啊，就是普度有缘呐、啊啊，师父嘛就是普度有缘呐、啊
哦。
你看看我现在做的是什么呢？我现在广播嘛也是度人，对吧？
是的，
搞电视嘛也是助人。我现在做什么事情弘法也是度人，我现在主要是就是广度有缘的、啊、凡是有缘的我都度。我呢这个弘法当中呢有一个有一个特点，也是不能说好也不能说不好，就是说有缘分的人我一定度，但是没缘分的人呢我尽量避开的，因为会把也会把师父的那个功德啊，会把师父的这种渡人的这种愿力啊，会慢慢慢慢拉掉的。所以我现在不大愿意，不大愿意，就是说渡那些无缘之人，因为这些无缘之人呢，等到他稍微对佛缘分到了，我再渡他。不是说永远不渡，但是现在你跟他讲话，有时候像我们出去渡人，与话不投机半句多，他而且还造口业。这样的话你无形当中就帮他背业了
啊。是的是的，其实师父你见到人的时候你一眼就能看到他有缘无缘，如果有缘的话你就多讲几句，无缘的话就尽量的避开。
对对
对，这样
是吧？对对对，是这样的，因为没有缘分的人你跟他没有办法讲话的呀。很多人已经可怜到什么程度、
哦、
你叫他吃素他跟你说啊吃素啊啊，那么肉啊，你说肉不能吃，那么植物不是也有生命的吗？他跟你讲这种歪理，你不是开玩笑吗？对啊，难道你就是说因为花也有植物，你就可以杀猪、杀牛、杀羊啊？对不对啊？不能讲了，这种真的太没有根基了。这种人，你跟他一讲话，你跟他一讲佛法，他就笑的话，这种人简直就是心中有魔了。你跟他一讲，你马上。把他的魔就引到自己身上来了，千万不要生气，一生气就把你的把他的魔弄到你身上了。所以这种人少讲话，所以跟有些人一讲话就生气的话，全也不要讲。
假如一个人带着天上的使命来到人间，他从胎儿开始就带着使命呢，还是到了需要出现的时候才成了菩萨的化身呢？请师父开示。
胎儿就带着使命来的，只不过这个时候做胎儿做孩子的时候他没有完成使命，没有去执行使命，没有去认知他的使命，明白了吗？
啊，明白了。
我就是有两种人修行的人，第一种人就是修行的修的他很好很好的，真的是忘我了，然后之后但是他呢很就是说每天会睡好六个小时的觉，然后会每天的三餐的吃完了，然后剩下时间都是弘法度人好好的修。另一种人就是像师父这样似的，一天到时真是把我忘了，也不吃也不睡，到四点钟睡，然后吃就那么吃一点。那师父这两种人修行到以后的时候，到时候上天是哪个果位会高啊？哪个功劳会大，功德大呀，师父？
哎，你不要去问这些事情，这种事情不要去问了。这个事情我告诉你，不是果位，不是看你这辈子的修的，果位是看你上辈子来的。
哦，
你听得懂吗？你知道台长做了多少年的大法师啊？做了几世法师啊，你知道吗？就是跟庙里一样的。如果今世像台长这么一点点年纪的话，他能成为能够做大家的师父吗？
哦，
听得懂吗？
哦、听得懂吗？
你不能把它分开看的，把它分开看你不行的。
那行，那这么说就是说还是要我们护法这些最主要，救人最主要，那么我们还是要把自己的一半的肉身照顾好，还是也是最重要，照顾好了然后我们会更多一些年在人世间，然后更救助更多的人，这样。
你连肉身都没有你怎么样修行啊？你连家里的房子都是破了你还住得了人吗？你至少要有一个房子在人间呐、啊，你所以才能每天晚上睡觉啊，你才能第二天再渡人呐、啊。你这个房子就是你的身体啊，你的身体都不行的话，那你能不能在人间待着？
那对。
好了。
那感恩师傅，那反问我，那我反问师傅，那师傅为什么你还要这样试着呢？每天都是这样试着，那么晚的睡觉，然后又不吃什么这样试着呢？那为什么师傅你还要这么做呢？师傅你要是这么做，我们弟子肯定要跟随你这样去学去做呀。那为什么你也知道，你也是这样，你是菩萨？
那我知道了，我知道你的心了。那师傅以后稍微注意点休息吧，好吧，我听你话。好吧，
师傅，我就是这个急着，我就想要师傅。
因为你要知道，当一个父母亲看见自己的孩子一个个都在往河里掉，一个个眼看着救不了他们，你说父母亲多着急啊！他少睡一点，他也是为了救孩子呀，是这种心情呀。但是说你要是身体不好的话，你也救不了这些孩子呀。但是父母亲的心情你都听得懂的呀。看着一个个今天，你知道台长今天反馈要有多少人都是生癌症的要死的人，那些人要师父救，你说我看着能不救吗？
是啊。
好了好了，不要讲我了，我不愿意多讲我的。好了，你们大家尽力吧，就因为境界不一样，师父到人间来不是来享受的，我就是来吃苦的，救人就是吃苦，没办法的，能救多少算多少，听得懂吗？
就是有一次梦见，就是说我拉着观世音菩萨，我不记得到底是佛陀呀还是阿弥陀佛，因为我分不清楚，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然后观世音菩萨穿着红色的衣服，然后就是那个佛祖呢就是金色的，这是什么？
这还不懂啊？我这么长时间干嘛？就说明你是天上下来的，所以你看看现在节目当中有多少人是天上的菩萨下来，你看看你们你们在做什么事情啊？哎，你救了几个人呢、啊、你能不能多救些人呢、啊、像台长一样不要命的去救人呢、啊、你要知道啊，不救人的人会上去的。
哦，对不起师傅，我知道
一个个都是在享受啊，自己头一个家庭不错，有点钱了就开始享受，听不懂啊？
明白师傅，
叫你们来享受的，享受不在天上好了，天上比人间更享受啊，听不懂啊？
我明白师傅，
就是等于一个干部下放，叫你到一个农村里去把这个地方能够脱贫改成富有，那你天天在这个农村里面就享受好了，你要下去要工作，带着大家一起努力的。
明白师傅，
明白
师傅，我一定会好好度人的。
哎，你们真的很差劲哦，这么多的菩萨在人间，真的，所以真的，我都不知道你们在干什么，怎么度人的，怎么救人的，哎，可怜的。
对不起师傅，跟师傅差得很远，因为我梦见师傅，然后有一次就是梦见师傅，然后就是特别累嘛，然后就是说有一个人让师傅看图腾，然后师傅也是帮他看了，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是学心灵法门的吗？然后他说啊，我是那个义工的朋友。然后师傅就跟我说以后这种说看不了了，说因为师傅已经背不动了，然后师傅那个腰已经弯的，就是已经特别厉害了，已经
跟你说背不动了呀，没有办法，在人间呢他都有一个量的，你过头的话不行的，你啊，有些事情为什么要观世音菩萨来救啊？你知道连菩萨都背不动啊？你知道观世音菩萨，我学佛的人连佛陀他就有一句话，佛陀也有一个很大的遗憾呐、啊。佛陀在人间救不了无缘众生啊，这个人没有缘分的菩萨、佛陀都救不了，观世音菩萨也救不了，你听得懂吗？他只要不相信观世音菩萨，菩萨救不了的。上帝都救不了啊，所以西方教就有一句话，你要信你就得救了，你不信的话你不能得救啊，听得懂了吗？现在
明白，
我现在拼命叫很多人信，他们不信有什么办法？你在家里哭好了，难受好了，他就不信怎么样啊？就像你们很多人在家里，你就叫孩子听话，他不听话你难受吗？你哭好了，你跟老公怎么讲他就是不相信，你说你哭好了有什么用啊？无缘众生啊，拜拜了，下辈子再也见不着了啊，个人走个人的路了，对不对啊？
对，
好了。
台长，我最近梦见您穿着白色的衬衫站在了一个很亮的地方，然后后面好像有一道门， 您就对我说观世音菩萨要您和我说一些话，您就说了两句话，可是我就是记不得。在梦里我还想把那两句话写下来，意念你觉得是我需要打进广播和大家分享，可是我就是记不得。台长，您有什么办法能让我记起来吗？
什么办法记起来？观世音菩萨叫你很简单，叫你不要忘本，叫你记住自己的根性。叫什么？就是你是天上下来的，你现在不救人，你在消耗你的时光，消耗你的生命，你很快就要走了。你要是再不好好修的话，你很快就离开了，听不懂啊？
那我要去哪里？
死了到哪里啊？
台长，可是我现在还在读书哎。
读书了，那没办法。我问你啊，十六岁的小孩子在上海外滩被人家踏死了。
嗯。
他跟你一样，他比你还小呢。
嗯。
他如果现在问你，那我还在读书啊，他现在死了，你现在回答我呀，你说呀。
嗯嗯。
你能不救人吗？
对不起。
你自己不好好努力。我告诉你，枉为人间走一遭啊，你都忘记了，是观世音菩萨身边下来要救人的。你现在在马来西亚还在新加坡啊？
新加坡。
你在新加坡你就这么救人的？你告诉我你救了几个人呢？你就算救不了人的话，你发了几本书啊？
嗯，明白。
你真的没出息啊，我告诉你。
对不起。
我告诉你，你们这些孩子非要到死到临头才知道啊，你早点为什么不干呢？台长救人，每一个人救到那里，我总是心里难过，因为他们都是生了恶病才来找我的。
明白。
他们不生癌症会不会来看我的？永远不会来叫我的，都是生了恶病了。哎呀，陆台长，你救救我！坐在我办公室一天不走有什么用啊？
嗯。
最好我给他一加持，让他好起来了。你要自己念经的。
我有念经。
你有念经。你是菩萨，不是单单念经的问题啦。
明白了。
小孩子，人家很多孩子学校里住了多少人，你知道吗？有很多小孩子在学校里渡人，你知道吗？
我知道，我是在渡我朋友，可是他们不明白。
不明白的人多得很呢，台长还在渡人呢，还不明白了？菩萨还在天上渡人呢，还很多人在人间还不明白呢。很多人看见菩萨说自己眼花了，你怎么讲啊？
明白。
好了，还要讲啊？很多人自己发神经，还要说自己啊，我是没睡好啊。很多人昏过去了啊，说我不当心。
嗯。
好好努力啦，小姑娘。
嗯。
我告诉你，棺材不是装老人的。你要是再好，因为有时候菩萨是爱护我们，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个人也是突然之间躺在床上就这么走掉了。
嗯。
因为有些人他现在没办法，因为他救不了人，而且呢，这个现在天灾人祸太多，所以有时候不当心可能就会下辈子就上不了天了，所以菩萨就心疼。很多童男童女童子，菩萨先会把他们弄回去的，听不懂啊？但是我告诉你，这种饿死的方法绝对不是菩萨把他请上去的。
嗯。
脚他踩死的人，你说会上去吧？
不会。
好了，烧死的、淹死的、烫死的、摔死的、痛死的，你说会菩萨把他请上去吧？
嗯。
睡一觉走的，那有希望，明白了吗？
明白。
好了，嗯。
那如果我去新加坡的观音堂帮忙，会算是在帮人吗？
那当然啦。
可是我没有，就是我没有信心去渡人。
你没有信心渡人，你就准备回去吧。
所以要跟他们讲，是不是？在那里帮忙算吗？
帮忙也是要渡人。
嗯，明白。
你要是不肯，你别跟我讲。你就相当于跟一个医生说，医生我不吃药不打针，可以吗？我没信心，那你就等死吧。
明白。
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好好改毛病啊，脾气还倔倔成这样，菩萨叫你到人间来这样的？
不是，
没信心的，我看你没出息，不叫没信心吗？
对不起。
好了。
师傅不是看一个同学，这个同学不是属鸡的吗？师傅看这个同学的图腾，就说他看这个鸡的图腾像凤凰，那像凤凰是代表什么呢？
鸡的图腾像凤凰，那好啊，龙凤呈祥啊、
嗯、
凤是在天上的，你看见过在人间不啦？
哦，看不到、哦
啊、好了，那凤其实人间的凤实际上就是孔雀一样的，像孔雀开屏一样的，明白了吗？
哦、
啊，你看
像这种人
啊，像这种人都是天上很厉害的、
嗯、
啊，很好的。
嗯，是不是您说他像他的图腾像凤凰，是不是这种人更应该弘法度众，应该放下万缘？
那当然了，很多人不度啊。你看看，那我还看到很多演员，著名的演员，他还是前世都天上的菩萨了，他这辈子在享受人间福报，家里很大，有钱有名有利。啊，不渡人，天天享受，今天跟这个聊，明天跟那个谈，后天跟这个结婚，给人间制造了很多八卦、
啊、
你说说看他能上天吗？讲都不要讲了，完了结束了、啊、
那师傅，那你像现在的演员明星，他们都是有很大的福报来到人间，为什么他们不容易这样，就是这样就结上佛缘呢？就是
结上佛缘不是有的吗？很多都是结上佛缘的呀。结上佛缘他不修可以不啦？他修错了呢，他修的法门不一样呢，对他自己有没有帮助呢？啊，这个都是很大的问题啊，对不对啊？有的很晚呢、啊
嗯，
有的很晚呢、啊。啊，过去有一个演《红楼梦》的，生了癌症，他再去拼命再去、
哎、
拼命再去找法师啊，找什么那就比较麻烦了。而且你这个法门对不对啊？
嗯、
这些。适合不适合他都有讲究的啊。
啊，是的是的是的。嗯、
啊、
谢谢师傅。
师傅就是说有些同学会梦到自己是天上下来的嘛，嗯，请师傅给这些同学开示一下如何守护好自己的根本，不被五浊恶世所染，嗯，不让观世音菩萨失望，完成自己的使命，回到天上的家呢。
天天念经，天天听师傅的录音，天天好好的学习，放生慈悲，就不会掉下来了，不会离世会命。为什么法师要到庙里去了？就是大家里边都是学习的人，你怎么样才能读书毕业啊？你怎么样？你天天要在学校里，你就不会掉队了。你如果天天出去玩，对不对啊？你不到学校里去上课，你是不是会慢慢学业就退步啦？
嗯，
听懂不啦、
嗯？
你现在有师父讲、嗯，有老师教导，自己守戒，你怎么会跳的？好了。
哦，那师父他们这一生都会给他们安排好了吗？就是怎么样来弘法？
命运是这样的、哦，命运是安排好的是前世给你的缘分，但是今世要珍惜才会续缘，今生不珍惜的话，你的命运会改变。
我就老是哭着问菩萨说我的命怎么那么苦，然后那天就梦到师父了，师父在跟几个师兄在开始，然后我就想我赶快跑上去，我跑到师父面前，我想问师父，结果师父就刷一下就变成了观世音菩萨的样子，然后说哎呀观世音菩萨，我就跟菩萨说，我说我从小就不喜欢吃肉，我说吃肉的话我会头晕的，然后说我喜欢吃萝卜心喜欢吃咸菜啊，然后我就问观世音菩萨，我说我的命怎么那么苦啊，菩萨就说，他说你的福不在人间啊，在天上，然后说然后还说了就是说什么，我说怎么可能啊，我说我从小出生在农村，我说我很苦，一直都很苦的啊，菩萨说三世因果就是你最后一世，看你修好以后回到天上位置会升得很高，不知道这个梦什么意思。
是真的呀，你去求师父，那你求师父的话，师父身上有观世音菩萨的呀，这个还不懂啊？
嗯，知道，我知道。
好了，说明你到天上还有果位的，但是你现在这么修法的话，你还能上天啊？
不是的，所以我想请师父把我指点一下，我平常在修行当中应该注意些哪些？
还注意哪些？你自己造的业，自己还不懂啊？造了这么多业。 自己想一想了，嘴巴说人家不好，年轻的时候啊谈恋爱。
对不起，我这学佛以后就再也不敢了，念一年都不敢了。
一年不敢了，要好好的，要让自己变成一个很干净的菩萨，多不容易啊！
嗯、
要刻苦的、嗯，要吃苦的。
知道。
明白了吗？
知道了，师父，对不起。
想想看呢、啊，自己福观世音菩萨跑在跟你说你果位在天上很高的话，还说你福在天上。你想想看啦、啊，你在人间吃这么多苦，说明你在人间修得好啊！讲都不要讲，现实棒啊，还听不懂啊？
嗯，知道了。
好好的改毛病啊。
嗯、啊。
好了。
嗯、啊，好的，谢谢师傅，感恩师傅，跟师傅说一下，我觉得心先轻松，心里面舒服多了。
舒服多了。这先把你们消业障啊！一个个都不好好的干净啊，脏啊。再想一想了，回忆回忆这种事情，值得开心还是值得难受啊？想一想吧。
难受，我想一想，我都无地自容。我有
知道就好了。
菩萨，我听到菩萨说我是从天上下来救人的，我就觉得我好惭愧啊！我怎么能
救人呢？
那么多难事。
不要给菩萨丢脸就好了，还救人呢？这没出息的！你是动物还是人啊？克制不住欲望的。
对不起，对不起。
没出息的。好好改正，搞好念礼佛啦，听不懂啊？
知道。
好了好了。
知道了。
嗯。
好。对我们修心灵法门的，对于天，就是很多天上的菩萨来到人间嘛，就是对天上下来的菩萨，是不是要求更加严格？家里和身边都有护法神，如果犯错，全部记录并加倍惩罚呢？师父。
那当然了，讲都不要讲了，这个最厉害了，这个是加倍的，哎。
加倍的
啊！你昨天听、
哦、两倍还是三倍呢？是吧？
啊，
什么意思？
这个不是的，这是根据你做的事情的这个你这个不如理不如法的事件的那个程度而定的，听不懂
了、哦？明白了。啊、那师傅，你看你也说过，你看上天给予的能量和才华，就是上我们修心灵法门嘛，学佛修心，上天会给予我们能量和才华，是为了利益众生，不是成就小我。如果不善加以利用，偏离正道，那这样会怎么样呢？师傅，
第一嘛，有损功德。我刚刚在跟他们讲，我们中方电台有个小孩子，就是等于自己私心太重嘛，为了成全小我嘛，对不对？所以第一嘛，就是损功累德呀，啊，如果太严重的话，过分的话嘛，就会护法神会惩罚呀，就是这样。
嗯嗯嗯，
明白吗？
那师父，上天给我们的能量和才华包括哪些呢？师父。
能量和才华就是很简单，你现在工作上顺利不顺利了、
嗯、
这不是天上给你的，你凭什么去工作啊、嗯、因为你今天能做这个工作，说明你胜任，胜任就要靠智慧的，你说哪个工作不要有动脑筋的，对不对呀、啊、
对对对对
啊，你动脑筋的工作，你都是靠上天给予你赐给你智慧，这些智慧怎么靠它来平衡呢？靠它来延续呢，就是靠你不断的去做功德呀，明白吗？
是，就是不断的去救度众生，这样才能延续下去，是这样吗？
对啊，念经啊，许愿啊，放生啊，对不对啊？
嗯嗯、
啊，许愿，其实许愿的里边就包括的救度众生了呀，因为有愿力你要做呀。很多人说啊。嗯啊，对不对呀、啊？就是这么，你许愿念经放生，你没出去救人呢？啊，你有愿力，怎么会不救人呢？嗯、对不对呀、啊？啊，
哦，对对对对，
这个
明白了，明白了，
啊、
谢谢师傅的慈悲开
示。有一位年轻的同修，他非常的善良，平时修的也挺不错的。然后最近呢，有同修梦见他要走了，
嗯，
并且呢，还告诉他是去圆觉道。这位年轻同修有点紧张，他明年刚好是29岁的官，他想问一下，这个梦是不是就是他明年有关？他是不是需要赶紧回大愿度人，求菩萨呢？
他不是有关，他是修得真的很好，
嗯、
修得很好，他可能下来、哦、叫他下来度人救人的，但是他不好好修，不好好度，但是他现在至少能够保证他回圆觉道，
果位还能保住是吧？
要保住啊，所以他29岁走的话，他还能保住果位。如果他再这么懈怠下去嘛？完了啊，圆觉道也没了，像这辈子就完了、
嗯、
他肯定至少从圆觉道下来的，
因为我告诉你个，我告诉你个秘密，这个这种是天机的，
师父听的。
那比方说你是菩萨下来的，你到了，你已经要快要脱离菩萨之道了，就说你已经修得不像菩萨了，在人间没有好好度人，这时候一般的都会菩萨会就是下旨啊，下圣旨啊，就是把你拉回原来的地方，就是还是回去做你的菩萨。那么比方说你是声闻道的，那会在声闻道上你已经脱离，已经要马上要不像声闻道的回不去的时之前，他们会托梦给你，把你要说你要把你带回去，因为带回去你还能回到原来的果位，如果继续这样的话，他们菩萨都救不了你，以后跟你联系都托梦都没办法托给你的，因为你只有归地府管了，因为你很多人，因为很多人做官的嘛，就是这样呀，他也是天上下来的，但是他迷失方向了呀，吃喝玩乐了、啊、然后嘛到最后嘛好了，抓进去了嘛，根本不是天上管的了，完全是地府管的了，明白了吗？
那太可惜了。
哎，就是。
明白师父。
所以菩萨会提醒我们的。所以像他这种，他要做好两手准备，要么他早点走。早点走他回去一定有原果位。他如果要在这里、他绝对不能迷失方向，要拼命的精进。一点点不能懈怠，只要沾染上人间的一点点习气，他 goodbye 了，这辈子 goodbye 了。白修了。他可能修了十几世都说不定了。
是的
啊，
像他这种情况是不是要发大愿许大愿，比如说渡人呢、要将自己今生今世就用于护法渡人呢，是不是要发大愿呢？
对呀、我告诉你，不管碰到什么情况又要精进努力学佛渡人，好了，如理如法，
好的，
好了，对吧、
这样，师父慈悲开示、这个小女孩是在感情上与这一关菩萨帮加持过多次，师父你也把她摸紧加持过，现在稍微好一些了。
好了，完了，我告诉你啊，有些、有些是菩萨下来的，只要一做人间那种烂事的话就完了，菩萨都不能、
他没有，
菩萨都不忍看他、听得懂吗？
想
象一下吧，你们自己想象一下吧，你们就知道那像什么样子。你说说一个菩萨做的那种样子了，你说说看你还能做菩萨吧，你想象一下做那种事情的时候那种样子，就像个动物，像个畜生，还要怎么讲，菩萨在天上还会忍心看他吗？你告诉我。好了，我讲到这里、你们应该明白了。好了，
明白了师父、师父慈悲开